其实读圣经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事情。很多人不好好读圣经，却一直说他不认识神。他当然不认识神，因为神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都已经写在圣经当中，我们不可能舍本逐末。你说我要懂物理，你也不去上物理课，你也不去看物理书，你说我要把物理弄懂，这个是缘木求鱼。我们说哎呀，我想好好做菜，可是你也不去看食谱，你也不下厨房做菜，你说我不会做菜，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神的话当然有很多种形式，最基本形式就是这本圣经。我们常常说它白纸黑字，每一个人都看得到，都可以看得懂。再加上如果有别人帮助你的话，读懂圣经不是太难的一件事情，它已经写成文字了。我们当然要透过读圣经来认识神。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同时祷告，因为神的话和神的灵是一起出现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一个神的灵，一个神的话，以后世界就被创造出来。护理宇宙的就是神的灵，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在一起的。神的灵就是神，神的话也是神。如果二者我们只取其一，我们跟着神的灵走，我们祷告，我们跟着神的话走，我们读经，本来也不会有问题的。那有问题是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就要把神的灵跟神的话放在一起。我很喜欢一句话，他说祷告而不读经是自我中心，读经而不祷告是无神主义。祷告必须透过圣经才能够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更仔细而准确的认识自己。所有一切神要让我们知道的都在圣经的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明白呢？我们透过祷告，透过祷告读经，读经祷告。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不读圣经的，他只祷告的，没有客观神话语的引导，他祷告来祷告去，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越来越骄傲，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用自己的想法来取代神，他越来越偏离那个客观的存在的写下来的神的属性。说神是怎么样公义的一位，神是怎样信实的一位，神是怎样慈爱的一位，神是怎么样有能力的一位，神是怎么样爱我的那一位。当你只祷告而不读经的时候呢，你的神就被你扭曲了，你观念里面的神就渐渐远离那一位客观存在的创造宇宙万有护理世界的那一位神。这个是人的软弱，这个也是撒旦的工作。撒旦就是让我们只取其一而不取其二，你会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如果你是读经而不祷告，是无神主义。有的人只读圣经而不祷告的，有一个人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他最后下一个结论，耶和华是残忍的神。为什么？因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他可以清楚告诉你耶和华神一共杀了多少人。他只在字义上来读圣经的，他只在表面上来读圣经的，他用他自己的思想来读圣经的，他不是用神的眼光来读圣经的，他不是用神的角度来读圣经的，他不是用神的灵来读圣经的，他是用自己的思想和意志。所以读经而不祷告是无神主义，看不到上帝，他所读出来的东西是有偏差的，他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只读得懂神所启示出来的字面的那一些字句，这是叫人死的。所以法利赛人一根指头不动，把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身上。所以读经跟祷告有密切的关系，当你边读圣经一定边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应该常常想起神的话。请你记住，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灵和神的话是在一起的。我大概的很快的介绍到底圣经这66卷含了哪些内容。 第一大部分当然是摩西五经，在旧约，那个是神对人的心意，透过人类的发源，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犹太人的历史，让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思考模式，神的行为模式，神的能力，神的怜悯。当神创造了人，人软弱，人败坏之后，神就为人预备了一切救恩。旧约的历史书当中和新约的耶稣生平当中，我们也知道历史是神在掌权的，我们都看见神已经定规了那条路。当然人有自己的想法，人有自己的做法，可是慢慢慢慢你就发现，透过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历史，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完全的显明。特别是最高的启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爱我们，他让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一位要拯救我们，要帮助我们，要赦免我们。他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把神清楚的显明在我们当中，神的话，神的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完全的启示。使徒行传当然也是历史书，记载了当时的历史，让我们看见教会的起源，教会的发展，宣教的事业怎么样展开。诗歌智慧书，这是一个特殊的文体，表达出人对神的认识，那个是人的智慧的结晶。人有聪明，但是认识神却产生智慧。还有一些警语，人类对神的反应，人类对神的抱怨，人类发现整个世界这样状况的时候，人类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个感觉，让我们从天上跟地上的对比来发现，人是活在有限的里面，而神在无限当中来掌管，来赐福人类。当然还有先知书，神如何用他的仆人来提醒警告当代的人，也使人明白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赐福。旧约有先知书以外，新约有若干类似先知书的一些文体，也会来看到。另外新约方面有一些书信是初代的使徒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经历第一手的资料，以及当他们的教会生活当中神所启示给他们的。类似于先知书的还有一种启示文体，就像启示录这样的，那个讲到人类终极跟未来的结局。那这一些都成为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用的。其实神的话是客观的存在，我们会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帮助大家从观察、解释、应用，就是观察神的话，或认识神的话，或解读神的话，然后解释神的话，然后应用神的话。我再提醒你，你读神的话，一直祷告，求圣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没有好好观察，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没有正确的解释，没有办法实际有效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一门课当中，我会花几讲的时间来讲怎么样观察神的话，然后怎么样解释神的话，然后怎么样应用神的话。可是这三者有重叠，观察当中带有解释，解释当中带有观察，在解释的同时有的时候就开始应用了，有些观察以后呢直接可以跳到应用的。为了讲解方便，我们把它分开来处理。我想哈，做一个比喻比较容易明白啦。如果你要跟人上场打篮球，你要有运球、带球、过人、上篮，这基本动作都分开来操练的。我们真正在比赛篮球的时候，有人说等一下我在运球，你不要靠近我，你可以这样吗？不行啊，你运球马上过人就上篮，连续动作。那我们这一门课会帮助各位分解动作，可是你真正在实施的时候呢，要连续作用。练习的时候归练习，真正用的时候归真正用。正式比赛不能要对方等嘛，真正读圣经不会停在那个地方的。好好读经的第一步是观察，观察是什么？是看，看不清楚，你怎么能知道他的意思呢？很多人不了解圣经的缘故，是因为他看错了。你不是冤枉吗？好好的观察，其实就是领受神的话。当然这是分解动作。单单观察不能明白神的话，但是不会观察，一定不认识神的话。我今天 就要跟各位做一个练习，就是观察。请各位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说撒该怎么样遇见主。你有好好读过这段圣经吗？我们就觉得说这段我明白嘛。可是如果我们在这里面当中发现我们的观察出了问题，或者我们在观察当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你就知道我们的观察是多么的马虎啊，以至于我们以为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却没有看到。一般人对于圣经的观察是挂一漏万的，因为挂一漏万，所以解释就出了问题。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很熟的这段圣经，对不对？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观察上面的，请问在撒该得着救恩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到底是耶稣主动还是撒该主动？你知道一般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有一个神学的思想，当然是耶稣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耶稣，当然是耶稣得着我们，不是我们得着耶稣。这一段的圣经真的这样讲吗？如果神一直是用神学的思想让我们认识他，就不需要有圣经这一种记载这么多文体的书了，他只要把神学论述告诉我们就好了嘛。如果你从观察来看的话呢，第一节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所以你看是耶稣来耶利哥找撒该嘛，不是撒该跑去耶路撒冷找耶稣。到了第十节，他又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从这样我们可以看，可见是耶稣去找撒该啊。可是如果你只是这样观察就太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也可以进了耶利哥，然后撒该完全不理他。所以当你读到第四节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撒该跑到前头爬上桑树，撒该可能矮到耶稣找不到他的，可见撒该有一个想要找耶稣的心。所以第四节是撒该爬上去耶稣才看得见的，我们不能不解释撒该有意要看耶稣，有意要找耶稣。到第五节的时候，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可见耶稣有预备啊。耶稣一看见撒该就知道撒该叫撒该，耶稣叫他的名字啊，所以耶稣来找撒该。到了第六节的时候，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撒该是有回应的。所以到底谁找谁，从这一段我们发现耶稣有意，撒该有心，我们观察出来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哦，当你观察一件事情，你观察出来之后，你非常的欢喜。所以在耶稣跟我们的事情上面，耶稣来找我们，我们来找耶稣，耶稣有心，我们有意。耶稣以前来找过我们，我们被他找过，耶稣现在天天找我们，我们天天愿意被他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开始喜欢观察圣经了吗？我鼓励你下一讲继续来，我们更仔细的，盼望生动的来帮助你，透过观察让你了解读圣经的美好。